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五边颂祷》第三章的第四节“疗愈的神圣性”。那么这节呢，其实也是五边的最后一节，那你也可以看作是整本奇迹课程的最后一段文字。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第一段呢，中间第七句开始，他说：“这些上主之师呢，他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但是他们却神圣无比。”啊，就是说他们是已经放下了所有的特殊性，啊，他们接受的是神圣性，然后决心放弃分裂梦境里所有的特殊能力或特殊价值，啊，就是一切的特殊性。那么现在你已经很晓得了，特殊性是小我的根源，也可以说是一切痛苦跟罪恶的源首吧。好，那这也是你终极解脱之道，啊，放下一切的特殊性。他说，因为只有人在做梦的人才可能施舍给比自己不幸的人那象征着不平等的礼物，啊，这个是跟着前面所讲到的那一种假宽恕跟假疗愈而说的，啊，如果你还记得他讲的东西的话。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作为宽恕的见证、祈祷的助手以及真正的慈悲之果，疗愈本身即是上主的祝福，啊，因为这个不管是宽恕或者疗愈，它其实都是要回归上主的。那倒过来说，只有回归上主才是真正的疗愈。好，那么宽恕的见证，好，是疗愈，也就是宽恕之后你一定会疗愈。好，那记得我们讲的疗愈是指心灵层次的，那因为身体是心灵的投射嘛，所以你在以疗愈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即刻疗愈了。好，那他说呢，宽恕散发出仁慈的赦罪之光，第三句哈，那么照耀世上一切有情生命，甚至草木飞禽。好，那其实他的这个宽恕之光照耀的范围，是无所不在的。好，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他这边好像只有写到是有所谓的肉体生命的，但是不在其一个人来看，不论是有生命无生命，这个也是我们世俗的某种二元对立的划分。好，那在天堂他并没有这样子看，好，就算是一块石头，他也可以蒙受这个宽恕之光。好，那么他说，恐惧在此已无立足之地，因为爱已借由这神圣的一体性而降临于所有的人，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一瞬的光景，供祈祷最后再次拥抱人间一次，那么世界就会在光明之中逐渐消逝，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真实世界境界之后，不多久这个世界就要消失了，那我们说过这就是断除轮回的那一天，那也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其实是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先宽恕再祈祷，然后你才会获得疗愈。好，所以我们前面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在谈祈祷的时候不断的在强调宽恕。好，那你会发现说虽然说表面上你可以讲得出很漂亮的祷词，但是如果你底下还是有那么样匮乏的心境啊，恐惧的心境啊，各种罪疚啊，那么这样的祈祷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所以他来说先宽恕再祈祷，那或者说其实你宽恕之后就会自动的进入那个祈祷的境界，那你会放下所有那些刻意去祈求外在任何事物的那种祈求啊，然后说这样的心态之下你才会真正获得疗愈。那么他说你的祈祷已经上达天听，他不止听到也已经答复了。那也可以说我们在分裂的那一刻出现的时候，上主的答复就已经给予了，啊，他不断的告诉你分裂未曾发生，分裂不可能发生，啊，分裂从未发生，这是他的终极答复，他一直以来都是给出这个答复，你不去祈祷他也已经答复了。好，那么他说呢，你终会明白你的宽恕与祈祷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的益处，即使有的时候好像是在为，好像前面讲为你的仇人祈祷，或者说为了其他的弟兄祈祷，但最后你会发现，因为真正你需要修正的都是自己的眼光嘛，那么最后这个益处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好，那么他说呢，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不药而愈，那么在这个祈祷中你不止与自己的生命资源结合，还会恍然大悟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源头一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上主的答复，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上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源头。但是呢，他说 你心中若还隐藏一丝恨意或者攻击上主之子的企图呢，就不可能由此觉悟。啊，所以回归上主之路呢，一定是要宽恕你的弟兄啊，宽恕是不可少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说你内在有一些攻击的意念，那么你要去做祈祷的时候，这个祈祷一定是虚假的，啊，一定是自欺欺人的，它没有办法成真的。好，那下面的第五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不论你做什么判断呢，都会直接影响到你与上主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认为他在造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你就赋予了他那一个角色。不要做错选择，否则你很可能会篡夺造物主的地位而自立为神。好，所以他说，你做什么样的判断，任何一个判断你做出的，都会影响到你跟上主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是在决定谁是主。好，那你在认定你是对的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把上主撇开，你认为你是主，那么你去听从上主的判断，好，圣灵的判断，就像我们在十二章读到的那样，好，那么这个谁是主呢，就真的是上主是主了，而不是你是主。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即使在微小的一个判断，好，不论什么样的判断，其实都跟你和上主之间的关系有关系。好，所以他下面那句才说嘛，好，如果你做错选择，可能就会篡夺了造物主的地位，就是你自己就自立为神了，你自己当主，而不是上主当主。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蛮维系的，没有被发掘出来。好，那么如果是你当主的话，就分裂了嘛。好，然后呢，下面后半段其实就是在讲说，整个小我的梦境就此开始了。好，所有那些罪疚跟恐惧都跑出来了，就在这个你想要当主的这个意念之下。好，那么接下来下面几段呢，它比较像是一些祷词，然后那么写的也很有诗意，那么它有一些那个我被刻意挂号起来，这个是指上主。好，那你读起来的感觉会是上主亲自向你发言。那我们就用第八段跟第十段呢来做一个很简短的静心，然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节，也是整本的奇迹课程。第八段呢，他说，与我一起充满，一起由充满报复与惩罚的梦中唤醒我的孩子吧，他那生于恐惧且命在旦夕的卑微生命真的生不如死，让我恢复你对永生的记忆吧，在那里你的爱会与我的爱一同延伸至永恒，你的喜乐也会增长至无穷，时间与距离从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要你还持处于人间这块伤心地，天堂之歌便无法圆满，因为你的生命之歌原是爱的永恒大合唱的一段旋律，缺了你整个造化不得圆满。回到我这里来吧，我从未离开过圣子一步，我的孩子听吧，你的天父正在呼唤你，不要再掩耳不闻爱的呼声了，不要再抵制基督了，他是天父的一部分，天堂就在当下，天堂才是你的家。好，那么下面是第十段，他说，现在将你神圣的声音转向我吧，缺了你祈祷的颂歌会阴哑失声，整个宇宙都在等候你的解脱，因为那也是他的解脱，仁慈的对待他以及你自己吧，如此你才可能仁慈的对待我。愿你感受得到上天的眷顾，不再活在恐怖与痛苦之中，这是我对你唯一的祈求。不要背弃了我的爱，只需记住，不论你认为自己是谁，不论世界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你的天父需要你，他始终都在呼唤着你，直到你平安回归于他为止。